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121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把讲真相融于生活中，作者辽宁大法弟子同修整理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0月19日。我今年60周岁，负责我们地区的资料，每周的周刊的打印，我是最年轻的了，还有7个同修都是70-80岁。我从1996年到现在都是一个人生活，被邪党迫害过两次，一共11年半。还好，孩子很独立，不干扰我，也很少联系我。我被迫害这么多年，也没尽到做母亲的责任，这是我的遗憾。我在农村要自己解决生活问题，同时还要修好自己，正实法，做好三件事。我能坚定地走到今天，就是我坚信师父，坚信法，修炼中了悟了修炼的玄妙，看到了我的众生在期盼着我。当我做好的时候，他们就幸福快乐，欢呼雀跃。我深深感受到自己承担的责任很重，但是大法弟子的美好和快乐也都在其中。为了生活，我出去打工当保姆，主要是照顾老人，走到哪儿都是我的修炼环境。我按真善忍的标准做人做事，得到老人和他们子女们的理解与支持，还暗中保护我。我把自己的修炼放在第一位，每到一家很快就把环境开创出来，不耽误做三件事，尽心尽力照顾老人，老人们很喜欢我，都夸奖我是个好保姆。我在哪家都没有干太长时间，就几个月，到时候师父就给我演化点啥事儿，我就知道我该走了。2024年4月，我到一家当保姆，老头生活不能自理，老太太能自理，活儿一般都能干。我主要是照顾老头，老太太早就三退了，明白真相。老头当过兵，当过党支部书记，非常顽固，他耳朵很背，跟他讲真相很费劲，但他爱看报看书，我就给他拿一本《九瓶共产党》看，他看完没有一点转变，还是说共产党好。我给他看《转法轮》，他也不反对，看进去了，看完一遍，他对师父的看法就转变了，但他还是不退，他还说共产党给他发工资。我给他放 MP3， 卡里有九瓶、大法红船、一师恩、绝处逢生等，他可爱听了。有一天，他家来个亲戚是党员，我一讲也退了。老太太想让老头也退，就跟我一起跟老头讲，他就是不退，但是转法轮他很爱看，我也给他发正念。有一天我跟他讲，共产党能保你健康吗？能保你命吗？他说，那就退了吧。那以后他每天都看转法轮。环境开创出来了，我每天能看1至2讲转法轮，推老头出去还能看手机版的电子书。在凉亭看手机学法时，我双盘坐在长条凳子上，有的人就挺好奇。有一个练太极拳的人跟我年龄仿佛，过来跟我搭话，问我练的是什么。我说我练的是法轮功。他说他认识一个人也练法轮功。我告诉他，练太极拳也得要讲心性的，其实打坐是最好的修炼，起到净化身体的作用。他很认同，说你的韧带都开了，我回家也试着打坐，做不了。我问他三退保平安没有，他说没有。我说今天遇到我是缘分，退了吧。他同意退出团和队。还有一个男子也好奇，过来看我看什么呢，他还盘腿坐着看，他说知道法轮功，还有人让他三退。我问他退了吗，他说没有。 我说，今天我给你退了吧。他说，行，退吧。这两个人由于同修以前的讲真相的铺垫，顺利的也得救了，就这样接触了很多有缘人，也有过邪恶的骚扰。我刚去没几天，就给那片清洁工讲真相，他不信，受邪党毒害很深，不接受，还告诉别人。前楼的楼长得知我练法轮功，就把我告到社区了。前楼有好几个老太太，也都让雇主家老太太辞掉我。赶巧，有同修在那楼里发真相资料，社区片长就给雇主家女儿打电话，他女儿特意回来问我去哪儿没有，没有就不用理他们。可片长老下来看着我，还给我上报区公安局。我开始不知道，后来发现有公安局的车在监视我，那个楼还住了一个巡警，那个巡警还到过我住的那家外面搜过网络信号，我回家的时候还有跟踪的。我每天推老头出去都看到一辆便衣警车出现。我问雇主老太太，大姨，如果怕给你添麻烦，我就不干了。她说，如果警察来了，我给他们跪着，不要他们找你麻烦。还说我是最好的人，上哪儿也找不到我这样的人了。我说，大姨，我们没有错，不能给他们跪。我想不能这么被动，我应该主动。正好片长又过来监察，我上前问他，你们为什么监视我，看我是外来的吗？他问我，你练啥的，练瑜伽吗？我说，练啥你们还管吗？我练打坐为身体健康有错吗？你们发现的传单跟我没有关系，为什么怀疑我，还弄来警察跟踪我？他说，那说开就没事了。之后警察就撤了。我回来后想想，还有保护自己的私心不纯净，赶紧发正念灭掉自己的私心。片长后来再问雇主家老太太保姆怎样，老太太说，保姆可好了，咱家雇过这么多保姆，这个是最好的。到了11月份，我梦见一排人在等我，我知道我得走了，我得回去救人了。他家人不愿让我走，我的两边牙就开始疼，一吃饭就疼。我说，你家的饭吃到头了。老太太看我两边的嘴巴都鼓起来了，说，真的留不住你了。就这样拖了半个月才找来下一个保姆。我回家就快年底了，要过年了，查看打印机能不能好使，因为我买的一台改装联供机型非常不好用，但我一试能打印，我想一定是师傅看我有这个心在帮我。我就开始打印单张挂历，打完我就去早市和集上去发劝三退。过了几天，邻居同修就跟我配合去发。快到年底了，我就开始打印福字，发福字劝三退，效果挺好，都愿意要。过年了，儿子一家三口回来过年了，我很惊喜，儿媳给我买了礼品，还包了一个红包。他们初七走后，我赶紧三件事跟上，把耽误的时间补回来。我在网上看到师父神韵被攻击起诉，我就把发正念的内容打印出来给同修送去。同修看见也着急了，看到师父在为弟子们承受着邪恶的围攻，哪一个弟子能不动心呢？有个同修找我，让我照顾他姐，他姐也学过法，现在身体不好，让我去帮帮他。我去了，跟他姐讲，如果为了伺候你这个病号，我就不来了。要是你还想修，我们就一起学法练功一个月看看。他说行。他跟我学法练功，坚持十多天就不想练了，根本放不下他的病，但还怕我走。我说我等到一个月满再走。 这一个月正好多发正念，我就在上午九至十点，下午两至三点，晚上八至九点，加上四个整点都是半个小时，每天都是五个小时以上，感觉自己的空间场很清亮。有一天打坐，师父让我看到一窝鸟，好像有三层，下面两层是普通的鸟，都在窝里趴着，就上边一层是个孔雀，有时探探脑袋。这不是在点化我吗？都在家没出去救人吗？就我每周回来打几份周刊，这不行啊。我就跟同修他姐说，是师父叫我回去救人呢。他说，那你快回去吧。回来后跟同修配合出去讲真相救人，就是洗澡时也都不错过有缘人。今年四月份接到上面雇主家的电话，说找几个保姆都不满意，要我回来给我加薪。我想应该还有有缘人需要得救，我就回来了。回来后看到老头，我惊叹大法太神奇了。老头原来脸色灰暗，现在红光满面，白里透红。老太太还要跟我学功，还劝女儿说，大灾难要来了，赶快三退。女儿痛快地同意了。这里边还有一个插曲，今年的五一三征稿通知下来后，我就觉得自己有一种责任感。我给师父上香的时候跟师父说，我也要写稿，可自己觉得修得不够好，又不怎么会写，拖了半个多月也没写。农村活多，人情世故也多，同时看到师父神韵等被邪恶攻击，加长时间发正念学法，出去讲真相救人，做资料，哪一项都不想耽误。我写稿要花很多时间，一直没拿起笔写作，我的嘴起泡了，很快就破了。我知道自己错了，赶紧向师父道歉。我跟同修说我得写稿了，第二天早上起来就开始写稿。我把电脑打开，刚写了一段，神奇的事就发生了，嘴上的泡就消了。我们写稿不但修自己，也是在维护明慧网这个平台，也有师父深深的期盼。我们真修大法弟子一定不要错过这个机会，再忙也要抽出时间写稿，时间不多了。感恩慈悲伟大的师父，弟子一定走好最后的路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堂堂正正从公安局要回被非法扣押物品的体会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0月15日。我从监狱黑窝回来后，通过全面学习师父的各地讲法，向内找自己被迫害的根本原因，主要与自己长期未修去的色心和欲望有关，还有怕心和常人中求安逸之心。为了突破怕心对自己的束缚，就想应该堂堂正正符合常人状态去要回被非法扣押的物品。开始时想通过常人方式叫同修家属的哥哥去要，因为他和办案子的警察较熟，结果对方说要看我的态度才能把非法扣押的东西归还给我。后来通过学法认识到，不要依靠常人，我们应该堂堂正正地通过合法手段去要回东西。我从哥哥那里要来了对方的电话，通过了几次准备，终于鼓足勇气与他进行了正面沟通。我在电话里告诉他，你把我们整得很惨，还要我的什么态度？我们去咨询了律师， 判决书上至少有十处问题。按照相关法律规定，判决书中未没收的东西，你们应该归还于我。对方看我的态度强硬，懂法，正气很足，就同意退还。我把相关政策发给了他看，并要求按照法律规定把扣押清单发给我们。对方看到相关政策后，觉得我们懂法，就把非法扣押清单拍照发给我了。我们就约好了按照清单的东西归还。对方老是说由于搬家东西掉了，于是我说把能找到的东西先归还一部分，剩下的东西你慢慢的找。约好时间后，先把主要的东西如电脑、平板、手机等还给了我们。后来我又将差的东西清单发给对方，要求他继续找。后来又陆续找回了一些东西。临走的时候我告诉他，你办我们的案子没有法律依据，现在是办案终身制，你退休了都要找你清算。对方尴尬地苦笑了一下，没有作答。通过这件事情，我认识到了法律的正面力量。对方一旦知道我们知道他违法的地方，邪气一下就消了下去很多，害怕我们去告他或去举报他违法。后来我把这几个文件，新闻出版署50号文、供通字39号文发布的14个邪教组织、律师的无罪辩护词、采打装订成册，拿到社区，叫社区书记看。书记全部看完后，一言不发。后来我又把这几个文件的电子版本发给了社区民警，让他把文件告诉他们上级，把我们违法的依据告诉我们，至今都没有回话。后来社区民警又说请他的上级政法委给我们回答这个问题，到现在也没有消息。后来社区民警来看我们时说，他都找不到正当的理由来找我们了，只好去买了一提牛奶来履行他的所谓职责。然后我们拿着这些文件分别又到司法所、法律服务中心、信访局、法院、检察院等部门免费律师咨询处，以咨询的名义问他们我们犯了什么法。我们的判决书上存在着明显的错误问题，智慧地给他们讲了真相，也把国家相关的法律政策告诉了他们，让他们知道迫害法轮功是江泽民一伙干的，根本没有任何法律依据。通过上述事情，我们感受到人有明白的一面，毕竟国家的政策在那里摆着，大家都知道了江泽民讲的话不是法律，而个别人却屈从于上面命令，为了自己的饭碗被动的作恶，把江的话当圣旨。人们一旦明白了真相，正的一面开始复苏，就不会跟着干坏事，害怕将来被追责。在这过程中，我体会到心中充满正气，内心无愧，自己没干坏事，走到哪里都可以说得起硬话。加上师父的加持，内心的怕就消去了很多。一个常人受到冤枉都会到处去申冤，而我们没干任何坏事，却不敢堂堂正正去反映自己被冤枉的事实和要回自己的合法财产。看到身边有的同修走不出来，究其原因可能是不懂法，害怕被报复，怕心，正气不足，不相信法律正的力量等原因造成的。如果我们大家都能够行动起来，修去怕心，堂堂正正地到各级部门智慧地去讲清真相，我们的修炼环境可能就会发生大的变化。一点体会不正之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巨难中逐渐修出慈悲善念》，作者中国东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
2025年10月13日。回忆起自己在直面恶人疯狂迫害的过程中，在大法师父的加持下一关一难地闯过来，在大法法理的指导下一次一次修去怨恨，生出慈悲，真的感叹师父和大法的伟大，让我的生命在过程中升华超脱，用尽人间的语言也无法表达。我把自己对行恶者从怨恨到学会为他们着想的过程写出来，与大家分享。记得那是1997年，临近高考前，18岁的我有幸遇到法轮大法，至今已经过去28年了，得到大法时的那份喜悦之情深深烙在我的心灵深处，永不磨灭。那段日子的每一天，自己好像，或者说就是，一个历经迷途的孩子，终于找到了回家的路。那种激动的心情，让我每天走路时都不自觉地要蹦跶几下。通过学大法加上辅助手段练功，我很快就开智开慧，顺利地开启了大学生活。之前的我虽然年少，却总是莫名地感到空虚，不知自己从哪里来，又将到哪里去，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？翻遍所有的教科书，问遍了身边的老师，参加各种气功，甚至接受了基督教的洗礼，可是没人能告诉我答案。在迷茫中，法轮大法点亮了我心中的明灯，让我知道人来到世上的真正意义是返本归真。从此我对生活，对未来都充满了信心和希望。1999年，时任党魁江泽民和中共相互利用，发动了对法轮功毫无理性的全面镇压。当时的我还在大学校园中，从小到大几乎一直是在充满鲜花和掌声的顺境中成长，面对突如其来的巨大压力，我却异常的平静，因为法轮大法的博大法理已在我心底深深扎根，任何外在的因素都改变不了我骨子里对宇宙真理的认识。可是仅仅因为坚持对法轮大法的信仰，我在人世间的生活轨迹被彻底逆变，失去了优越的工作，没有机会组成合适的家庭，长期面对困顿的生活，一个女孩子长期在资料点忍受压力和孤寂，甚至随时面临被抓去坐牢的风险。可是每天能学到大法，有师父加持，有幸参与助师正法，做着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事，我的心里还是甜滋滋的，过得很充实。那时候，每当看到报道出来的同修们被邪恶迫害的惨烈且真实的消息，我心里对那些参与迫害的人产生了对立的情绪。尽管师父讲法一再谆谆教导弟子，那些参与迫害的人才是真正的受害者，是我们应该救度的对象。我作为弟子，对师父的法丝毫没有疑义，可是由于自己的人心人情阻挡着，还有那种在人中固守的所谓的善恶分明，导致我的对立情绪形成观念，总是挥之不去。后来我被特务长时间的肉体酷刑、精神洗脑、亲情折磨，可以说那一次是对我无所不用、全面无漏的瓦解式的迫害。几个月连续不断的提外审，后来又把我非法判重刑，扔进最邪恶的监狱，面对面近距离24小时接触形形色色参与迫害的人，过程中看尽了他们的卑鄙无耻，我对他们感到厌恶、恶心， 更是瞧不起、蔑视，内心产生了强烈的抵触情绪，认定他们的所言所行如同跳梁小丑，荒唐至极。可想而知，我带着如此不正的情绪，根本不可能生出慈悲心，也在那个漫长的过程中让自己遭了很多罪。我也不断地反思，在整个过程中，我不但没有失去对大法的正信，反而更加看清了中共邪党的邪恶本质，不断地学会用大法衡量，逐渐能想明白一些了。不是这些人非要怎么样，是他们背后的邪恶因素操控他们。慢慢的，我与他们的对立情绪开始消减，但还是生不出慈悲。在漫长的直面邪恶的监狱黑窝里，我经常努力想着怎样用法来衡量对与错，怎样才能真正看清参与迫害的人，因为那里的很多人超出我们想象的卑鄙，那里的氛围也是外界人无论如何体会不到的邪恶。因为有师父和大法，我在一定程度上分清了邪恶的人和他们背后的因素，所以我越来越不怕他们，后来变成了他们怕我，不敢再迫害我。冤狱结束的那一天，回到久别的家，当时的我身体依然强壮且精神头很足，一头黑发油光锃亮，满面红光，看到年迈的双亲，感觉自己和平时回家一样，只不过是这次出门时间久了一些。静下来后，我开始冷静地思考，经过如此迫害，在一般人看来可谓巨难，我还是我，而且对修炼更加坚定，对邪恶的本质看得更透彻了。邪恶得到了他们想要的吗？什么也没有。那么我失去了什么？失去了人中的幸福生活。可是这些本来就不是我来这世上所要追求的东西啊。从师父的讲法中，我更知道，无论经历了什么，我们所得到的都是最好的。可是再去想想那些参与迫害的人，他们完全没有真正的自己，被旧势力利用着参与迫害大法弟子，他们面临被淘汰的可怕下场啊。从这个角度看，他们真的很可怜，可是他们又是由于迫害我而面临那样悲惨的下场，他们也是和我有缘，我真的应该为他们生命永恒的未来担忧啊。我开始一点点地回忆自己被迫害的整个过程，用笔一点点地记录下来，用心去整理成篇，每一个细节都不落下，尽量不加入个人的感情色彩，真实记录。在写的过程中，渐渐地找到了自己的很多不足，慈悲心也在一点点地产生。当我把整个过程完整地拿出来后，同修问我，你不怕招来邪恶的报复性迫害吗？我很坦然地说，都是真人真事真心话，今天就是他们在这儿，我这些话也都是说得出口的。我也是通过文字记录的方式，把恶人的所有邪恶手段曝光，让他们自己看看自己所做的那些伤天害理之事，让更多的有缘人看清邪恶的本质，让同修看到后升起对大法的正信正念。过程中，我也逐渐理解了师父多次讲到的将计就计的法理，在我这一层次的内涵。将计就计出自师父的经文，2003年元宵节讲法。我知道师父为弟子安排的是最好的一切，让弟子在实修的过程中修去执着，修出慈悲。 感恩师尊慈悲苦度，谢谢师尊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